接早上啊，早上所说，因为我们大约都只能略谈啊，不过有些地方我希望大家，这是我的感觉啦，有时候我们文法多但不精呢，可能得不到那个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以前在指导一个论文啊，同样他刚好有一位他也要写跟我以前研究的同一范围，那他拿来看，我说这里面因为他怕我已经做过研究，那再研究的可研究的很少。我说不会啊，因为我当初的想法，因为一般在做研究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已经有点有些研究已经走火入魔了，就是说找那个小问题，找那个问题，恐怕你都不容易对它产生什么意义，你感觉它价值没有，乃是这个人曾经在这个出家，不在这里出家，那除非他对教理对教史有什么重大影响，或者你找出这个东西也没用。那现在有些东西就印在小地方写研究，那研究到最后就会，因为也没什么好写，没什么好写，为了要让他觉得有新闻价值，哇，这样很多地方吹，其实再怎么看就觉得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当初在写一个东西，就有人说研究会不会受影响，其实不必然。比如说我们就以我们当初为什么做一个研究，最近刚好一个学生他也想要做一个无常观，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但他就始终一个矛盾，就是做研究会不会只是理论，那不做的话是怎么样，因为他现在又已经读研究部了，那做也不做，我说你当初要读研究部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好了，你已经进来了你才讲那个，这不是很矛盾吗？好，那我说何况研究也不是如此啊，因为他喜欢做无常观，他说有时候观到最后会心里有点怪怪，一种忧悲的感觉出来，我说这个就有问题了啊，你这一般人是正常，可是如果继续下去这个是不是很正常的无常观啊，因为这个一切是利润就会讲这样的观法，是因为对世间一多所爱恋者修无常观就会有这种想法。我说你看啊，你很急着修，可是你修的竟然不对你还不知道，那你就把它当作一种你做一个活弟子，你的研究是希望对同样要修学的人都有帮助的心情嘛？是你只要不把它当作理论，你当作一个是自己想要为自己的修行开出一条路，同时对同样需要的人也开出一条路，你能成就多少就成就多少，你不用期待怎么高，但至少对自己的愿对自己的发心有所交代，那你用这样发心来研究，不但不会影响你的发心，而且会让你有所进步啊！那这个情形和我当初我写的论文是修禅次第，那修禅次第我们每个人都在修禅，像为什么这个晚来修这个，因为我们就恢复问自己当初修行的最原初的动机为什么，因为我想懂，那我相信也很多人想懂，所以后来就选到那个天台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我当初更狂，我把我是以它为蓝本，我倒不一定是要我只是天台，因为我没有认为我一定是天台的人，我只是刚好在汉传当中有对修禅有一个次第说的天台，其他很难找到。那我当初想到最后，我是搜索到很多东西，我现在以为这个禅法跟这个禅法个别禅法每一个禅法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我当初是收集这样面，是打算把这个四禅波罗蜜里面讲的所有禅法一个一个把它弄懂，后来我发现弄懂我就不要回家了那每一个都很多，哇，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过 你看你保持原来的动机是文法，其实你会有无止境的那种念头跑出来，你会想懂它，会想懂它，你觉得你不懂的就是，我说凡是你不懂的就是你研究的主题，凡是你不懂的但想懂的就是你的研究主题嘛，不是吗？你必须要有这种很好药的那种修道心，那你把它配合到学术，那不就是写出来有到位，但同时却也有价值。为什么？因为是你开发别人不懂的嘛，是。所以如果你保持这种很敏锐的想要求法心，其实经典里面很多句都很有意思，以前我们看过啊，就当我懂，其实你未必很细心看。所以那一位研究生来问我说，我能不能做这种研究，我说可以啊。他说那你写完了我们怎么写，我说还好多嘞。他说哪有，我说这里你看都有，他说没有啊，就是这样。我说有啊，他这里有，他说同样一句话，我说你看这里面有很多都还没清楚的，他说不是就是这几句话吗，我说这几句话就够了。他说你怎么文字看得出问题，我说他就一直告诉我他有问题。我说摸一摸他就烫烫的，他就跟你讲注意这里注意这里。所以有时候是一个人的敏感性，那有时候我们的那种修学啊，久而久之被那种形式的东西给把那个我们讲说原来的那个求法的那个纯真性啊，给他用掉了。太多的那妹妹嘎嘎，他说不排，你恢复原来你的修道心，我不懂啊。哦，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这一段，因为我为什么谈到这里，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再看，像杂安经里面讲念佛为什么这样，他说只要不起嗔恚疑痴心，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那到底他在讲什么。好，假如我是有一个心想要去修学的话，那我会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咀嚼到很细，因为它是我的路啊。那你用这种心情来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学术方式让它更清晰，那学术方法对你来讲是正面帮助，也不但不会影响你，反而是可以帮助你厘清，它是工具啊。那你如果弄相反的，那就没用了，到最后连你自己都越研究心越沉闷，没什么用。那我说有讲说保持修道的原来的那份很单纯的心的时候，那用点信心，其实经典里面很多的词句啊，都告诉很多人都修行的法要，我们都一直以为没有，有啊，而且这句话其实你若用心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跟前面讲那个相同吗？所以你看我们前后这样一直讲下来，其实经典的意思是不是都一直贯穿在一块？是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看了、讲的，听的人有没有听懂？讲的很高兴啊，问你看啊，别人都不清楚了，就自己虽然想要。我们知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可是众也不大会乐，至少还是自己乐。所以其实文法你会发觉说，哇，这充满了智慧，那你会有一种更大的信心，就是说，哦，原来我过去修不会感应，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掌握方法，我也没有依教奉行。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念佛以后，以凶险众生当中，处在凶险众生当中，你不会挂碍的。为什么？因为你心安住在正法。你为什么在凶险众生你不会挂碍？你慢慢你要谈的凶险众生，知为凶险众生的因缘是什么？什么叫凶险？那很多凶险众生的来源是哪里？如果你心安住，其实众生在哪里？你自己。你自己生一个。基本上真正的凶险众生来自哪里？是自己。外在有外在的凶险众生没错，但真正让你跨爱的是内在凶险众生。所以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说，他的房间空空的，你的眷属呢？没眷属。我的眷属魔，嘿，他专找魔当眷属的，没错，魔就是众生 啊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他专度魔的，你看他都把一句话就度了10000多的魔女，一小化菩提心，就转为无尽灯， 你看他的心是怎样，他不是在跟魔对立的，而是他能看到魔性的本源，所以真正的魔在哪里。所以这个从这个念佛当中，所以念佛你看心净国土净，虽然这是阿含经里面这个道理，可是如果你细看，的确在大圣经典里面的很深的道理，可以为它里面讲出一个，因为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是大圣经典能将这里面的很些观念啊，哎，没错，唯有这样解读，它这里面才能，我们知道说，我们修这个法有这个果，我们只知道因，经典跟我讲修这个法有这个果。我们现在不但要知道说有这个因有这个果，而是因跟果为什么必然，你知道这个差别很多、哦、就是从因到果的一个必然性你很深信，这是表示你对法已经很清晰啊。我们前面讲这条路唯一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路，归佛归法归僧，归依四圣地，死为苦地，绝对不乐，死为极地，因一定在这里，不是其他的因，那种身心是很确定的，不动摇的，很清楚的。所以说修行这条路不会摆摇摆不定，因为他知道苦是这样苦，而因在这里，而我修的道就是灭这个因，我不灭其他的，我不乱修，因为就灭这个因，那这个因灭了，苦一定没有，苦一定也没有，不会我灭了以后苦还会有，他就是这样笃定。所以灭了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自己知道，哎，我到底有没有正果？你还没了，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没，你就跟他讲说，我虽没正果，能不能再一问就知道你没有？你就想想，你现在中午醒来了没有？你不知道呢，你回去再睡，因为你还没醒，哎，连现在还没醒没醒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是一个例子，就修学上有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一个心态，啊，有时候我觉得就这种很看似很基本，但不是每个人已经养成。所以有时候这条路这样修了很久，怎么修的好像功夫不对，不大会累积，好像修学到最后本来应该修得很欢喜啊，怎么修得有点负担的感觉？这是你没不会消化啊，你没有把它倒归在佛道上啊。好，这里面讲，那么来看那个这个阿毗达摩这个法蕴足论里面，另外在谈到，我举他两这个论里面的两个，他在讲七觉知的时候，啊，为什么我突然会这样？因为我本来一直在留意七觉知的修法。就一看，原来就跟我们念佛相通。后来发觉，本来三十七照品本来就可以化成十个或十一个法啊，它一个相互的关系。那再进一步去了解阿含经的时候，的确法跟法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这也是罗诃罗后来说法，自己跟人家说法，自己会通的。法都是一个善巧，它有一个共同指归处，所以我们来谈四善根啊这些东西啊，很多法八正道跟七觉知有没有在法义上的确有它的别相，但本质有那个断然自信的差别，不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这个法会，只要你很熟的话，你转个念，很可能就成就另外一个法了。所以我们的百八三昧有没有绝对的完全差别？不是。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根本定的时候，加上你的慧的融通，你可以一下成就很多的法，因为它不是决然分开的啊。那所以说我后来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发觉说啊，我们以为我们一直把净土法门虽然赞叹它，可是我们的赞叹显然还不是很具体的，甚至如果由别人来提供一些提出一些质疑，我们都还是很疑惑。可是经典早就提供你这些啊，论里面讨经典有的没有直说，但有这个道理，那论里面有的直说出来了啊。我们看他怎么说，觉知品里面云何念觉知 啊，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念的，那现在再来看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因为七觉知的第一个觉知是以念觉知而入的，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念佛念佛，它其实跟四念处，四念处有没有一定是什么？有没有一定是要观？它是身受心法。那请问一下，四念处，我们念佛可以不可以是四念处？你要看你能不能通啊，因为它是念啊，它念处啊，六随念啊，本来就是念啊。那你如果了解四念处，你如果了解念佛的结构，念佛跟四念处能不能通？可以啊。是，当我们在观，我们观身不一定要观一定，观身不净也没错了哈。那其实它就单纯在观身。我们安那波那华是不是就也是身念处？也是的。不净观是不是身念处？是的。安那波那是不是也是的？所以我们只要借着某一个因缘来入的话，入到念佛念到专注，下一步我们可以观什么心无常，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可以观身受，我们念佛可以不观受念处？可以啊，因为你有觉受啊。你念佛的时候，一念佛这个因缘会不会生出种种觉受？会啊。你能不能念？能不能观？可以啊。所以很多人念佛一心，下一步，老师啊，下一步呢？很多人就因为连第一步都很难，所以他很少考虑到下一步。那突然都跑到这一步来了，啊，下一步呢？我很多有很多很用功，那问完之后，我现在念我很专注，可是下一步没想过呢。他说就这样念，啊，下一步呢？那不就是四念处吗？好，你先不要急，你就把它念，念到，当然我相信他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嘴巴念了，念到一下就很容易入。这时候你应该很熟，熟到怎么样？开始观迷念佛那时候的身心觉受，那不跟禅定相同？那观到最后一个，谁在念佛？法，念佛法，是不是？心那种感觉的身心的一些变动，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不是我们实相念佛里面的什么？无能念，无所念，念念是佛，对不对？那不是又通上去了？因为观法无我，一样的，其实一样，只是所缘善巧不同。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七觉知是不是也是念觉知开始？那我们念佛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入？一样是七觉知，那差别在哪里？菩提心。悲心法的空观性不同，所以看是一样，但因为对法的知见不同，菩提心不同，悲心不同，所以这里面所结的果不同，就不同。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如果你懂的话，你因为很少人把它拉到声闻法去，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道理懂，发觉根本是连在一块的。好，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很有意思啊，云何念觉知？为世尊说，若圣弟子于此内身助寻升观，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啊！于彼外身助寻升观，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于内外身助寻升观，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于内外具受啊，具受心法三广说义耳。修学如是思念住时，所有无漏作意相应，诸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思，不疑不漏，不思法性，明心明即性，总名为念。我们前面不是也有同样的那个词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们引他嘛，我们引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我们看看那个第三页《华印足论》的时候，我们讲说正净品嘛，是不是？他怎么说？言圣弟子为圣为佛法身，皈依佛法身故，名圣弟子。 以如是相随念佛者，为以此相此此相此门此理，以诸佛所起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思不疑不漏，不思法性心明寂性，是故名为以如是相随念诸佛。那这里一样，这样，所以他一样是念觉知。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它观身，可是我们来观什么？我们把它转观法，转观我所做一切，就是我们把它导合在一块的话，专念意念不忘不思不疑不漏不思法性心明寂性，总名为念，一名念根，一名念力，一名念觉知，一名正念。好，所以你看呢、哦，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注意，我们有时候从一个对象单独对象，这是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跟大家谈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佛法的观念拿来在修上用，叫缘起观。所以缘起观就是法要成，是不是要带缘而成？缘不具足，生不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一个法念佛，要让这个法成，就要成，当然没有一定成到什么，就看你因缘具足到哪里。好，那我们如果赋予这个法更具足的内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念阿弥陀佛，这里面就有要如何前面讲的如何什么相什么种什么类。好，我们要能知道这个法性，它这个里面讲说心明寂性，那不思法性，所以说你必须以不思法性对你所缘要不思法性，这个就是实际上如法。什么如法？就是说这前面我们一直在讲了，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个境，你可以把佛当作神，可是你把佛当作觉者，甚至你把它讲了佛法身其实是体性不二，你就开始对这个法性啊越来越清楚。因为我们在圆一个东西呢，随它的身体结构不一样的时候，它的作用会不同。所以我们不断在精勤修学的时候，从自己修学会增上这个福，那个从听闻，从很多我们不断在灌溉这个念，这个法门，让这个法门成熟。所以你看啊，从一开始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其实就不断在累积这个条件，所以要福德因缘具足。这个福德因缘具足不是除了表面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要说去做很多善事啊，其实福德因缘不光只是这个啊，包括听闻正拔，包括你如理思维，这都是福德因缘，这都是福德因缘。这样你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念才能成。所以我就讲说以缘起的法来修学。我们因此啊，我们在教学的人就现在也就你如果这样，大家有机会在教学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清楚。你说，哎，师父，我现在真没问题，你不要急着给答案，你应该看他的缘起相。这个人是什么根性？这个人缺什么？多什么？他的烦恼因什么而生灭？而他现在必须因什么而得？啊，或是说他同时缺少很多？但现在其他不受用，单以哪些法，或是他有哪些善巧，虽是烦恼，而此烦恼可以成为他善法升起因缘。比如说有些人情很重，情很重是贪嘛，可是贪重的人有时候容易生慈悲，那如果要让他治掉贪很难，那不如让他以贪性发慈悲，以慈悲净化他的贪。所以有时候你要看法跟法的内通性，然后法的升起性，那你才会随便。那有这个问题的叫他念佛，有那个问题的念佛，死的也念阿弥陀经，活的也念阿弥陀经，都一样的。你也变不来，因为就是一朝半世闯江湖，什么也都只有这些。从来很，我们不是否定法，而是说，其实你用不同的法，并不表示你否定其他的法。啊，正如你爬楼梯， 你要尊重，你要是真的尊重楼梯，就是该踩的时候踩，该爬脚的时候爬脚，这才叫尊重楼梯啊。你说啊，这楼梯真好，我不想动，那你就继续站着好了。对，所以法上因舌，何况非法，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多我们在引导众生的那个灵巧性也会出来，你就不会老是死守那一套。所以你看啊，在世间有世间的习性，入了佛门引来了佛门的习性啊，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高标准老是对世间人用很多高标准，不能这样。你的标准可以放在你身上，对世间的苦恼性你要能将心比心，或是设身处地，这时候你才能跟他产生沟通。你不跟他，你不能媚俗，但你要知道凡夫心是怎么样在起烦恼，这样你才有会沟通出，所以你会尊重他的缘起。你说这个明明不对，你不要老是跟一个精神有问题说你到底听懂还听不懂是你有问题，他叫化经背逆嘛。我们有时候在对一个精神有问题，就跟他讲啊，你能听不？啊，我听有就免你听讲讲啊。哎，他自己已经颠倒，用自己不够通，不够自在，老是用自己的角度硬要对方接受，那就是问题。所以这个引起的道理，这里面他讲啊，好，一名念根，一名念理啊，然后乃至到最后一名正念。是圣出世无漏无取道，随行道具有道随转啊，就是以无漏相应相应啊，相应的都道能正净苦。这里面有谈到，你看我们现在跳开来看，就是当你能随观身心的时候，会有什么作用？除世贪忧。为什么四念处能除世贪忧？你应该问，你不要讲说如是我闻，修七觉之能除世贪忧，我就这么相信。你真的相信？你有没有懂它的原理？因为你觉观你的身受心法，因为身受心法是让你生贪忧的来源，是不是？所以你能观身受心法，这个身是如何生相，心受是怎么样受法，因为你越看清楚，你随它转的因缘越少。我们之所以会起伏不断，是因为对他的迷失嘛。所以一个久经常修佛法的人，你感应在哪里，你不用再另找感应，他就会感应，他就会感应啊。这种感应不是说我修到哪时候突然我这么用功，佛菩萨你现在可以给我加点奖金了吧不用，你的因缘就这样的因缘，他自然就感应了啊，不用去等待哪时候才能感应，好像要等到一个东西完了以后才一个结果，不是，就在修的过程它就纷纷感应。我们有时候因为没感应所以没信心了，那你知道为什么没感应吗？因为你从来没有串起，你做的刚要感应的时候，你的恶念就又插进来，你看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所以那个法一直难成。或者就佛法的来讲，感应是现前，感应是现前马上。那为什么没感应？是因为当他要感应的时候，你的恶念又不断现前，所以他始终难成熟。其实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讲说，你边用烦恼心不正念心，然后再寻求感应，你干脆直接放下烦恼感应这一块。所以最近我在跟很多人来谈一些问题啊，很有趣。这个是因为我们慢慢自己有类似的心得。什么心得？刚开始出家哦，这个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啊，哦，没看到人，就看到上天而已。那就会有时候看一些长者啊，这种做法不对，那个做法不对，我们要更阿沙利，我们要更怎么样？哇，讲了很多，这个修很简单，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讲一下。那修到最后越来越客气，现在看到年轻一辈要怎么修，好啊，你有善根啊，我们啊不行啊，我们苦苦报差，我们会跟你差，你们好用功啊，我们就这样修而已。为什么？细心吗？偏偏就是细心的人开始有感应，以前那种不细心的哦，没感应。为什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到最后发觉原来我不是那个料子， 好，我现在放下，老老实实。结果没想到累积那么多年，就是要这个放下的心啊。从他决心放下的时候，才有感应。这众里行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很多修到最后的心得。尬哉，什么尬哉？没了，尬哉嘛还是这点呢？所以很多现在有人想冲，我们都尽量冲，冲啊去啊冲啊！我要闭关去去去啊！不行的话回来哈，没关系，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行会回来的。这事先给他楼梯好回来，不然他会不好意思。那我也知道这个冲的过程其实有意义，但我知道一定不会有一个什么多伟大的结果，而最大的结果是让你悉心，好了没有？所以冲啊，没关系，今天去冲，冲到最后发觉什么都不是，因为什么？心不老实。结果我们那个心如何达到老实，就必须要你去磨，磨到最后终于，那不是灰心哦，是终于老实下来。没想到那个老实心，就一开始佛法就告诉你要的，就是要这个心。所以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讲了。你们能不能感受？这个就是你们再去闯啊！我们就负责供养、供给弹药，冲！你们去冲！然后冲得满头包回来，欢迎欢迎欢迎啊！然后就开始排班，一个老实人，下一个老实人，都老实了，再也不会怎么样，闭鬼闭鬼啊，那弄修理鬼啊！新来了又鼓励他去，赶快去，没错，因为他没多久，那个后面那个位置要等他。很有意思，修行这条路其实有些点滴在心头，很有趣的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一时挫折怎么样，有时候没这些挫折，还真的没有后头的味道，有意思啊。所以你看呢，除是贪忧啊，这些贪忧，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这样的因拔除以后，这个贪忧心不见了，就除是贪忧啊。然后呢？能这样的作苦边际，诸有学者如见所如所见诸行思维观察，令自就近，以诸行中身见过患啊，以永涅槃啊身见功德，这是这样的，一定是两头啊，一定两头，因为这个苦因在这里，所以让我很知道为什么会苦。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苦拿掉的时候，这个涅槃是在这里，所以他会看到的是一个，不是我们看到的苦，不是那个苦哦。一般来讲，到最后看到苦，不是那种，不是我们看到的苦苦，我们会慢慢从修学上看到行苦，我们看到坏苦，看到行苦，尤其是五蕴炽盛苦那个行苦，那个行苦哈，安安稳稳的。不是那个我们的苦啊苦苦啊或乐苦啊，不是，但是安安稳稳的。结果那个安安稳稳是一种无明冲动，好像你无法制止的那种内心的妄想分别，就这样潜在那绵绵密密，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河流啊，没有波浪，可是底下其实是什么水流不断。我们的烦恼是这样，为什么这个水支撑这个水，这个水支撑这个水，所以支撑的绵绵密密，就像第七世啊。第七世怎么样？第七世连你做好事他都欢喜哦。只要有个东西来证明我存在，你什么做都可以，你知道？你做坏也可以，你做好也可以，乃至你到地狱都可以。第七世是这样的，你只要到地狱，你在那哇哇叫，由哇哇叫来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所以你看呢，我们人最怕什么？其实人最怕的是没有我。有时候有苦反而能证明你存在，所以莫那难断，是因为它绵密到你不知道，绵密到明明苦尽，你竟然虽含苦，但在这个苦的当中，竟然增长我执。连苦你都拿来烦恼，你知道？以莫那来讲，就是说连你在苦他都怎么样，他都执着， 谁在哭？有一个我在哭。他只要证明有一个我，他就安心。那我们是借着苦，因为苦乐两边都很难断，那苦比较顺应厌离，所以我们是观苦。或者以莫那来讲，连苦他都来吃，连苦都来吃啊。所以他会看到的是一个那个我们在观苦的时候，绝对不是像我们的修行说，哎呀这个苦厌离，不是，他看到的是很细微的行苦，行苦那种绵绵密密的一种烦恼冲动的一种意识之流、生命之流在那里滚动。你要原来这个才是根本苦，由这个根本苦生种种执着、颠倒妄想，后头这个苦是知末苦，这才是根本苦。那所以说，如何降伏这个颠倒妄想心，才能习至一切三界轮回？你就知道三界轮回什么叫三界性。你越清楚，你就知道如何制止他，不要再造作那种生命妄想。所以这里面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修行的原则，这个观念要很清楚，生死根要很清楚啊。你不要先这，因为这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大家如果不清楚的修行路会岔开。你不要先执着世间为真，然后在这世间里面修行，因为这一步早就错了啊。我们之前应该大家有提过，就是你不要执着梦为真，然后在梦中里面去恶修善。真正的修行是连梦当中任何一个块、任何一点、一丝一毫皆虚妄，一分都不值。好梦、坏梦当然不要，连好梦也是虚假，要这样。这里面代表什么？整个修行的回归的力量是在哪里？是观一切五蕴皆空，而不是在五蕴当中寻求好五蕴跟坏五蕴，不是去掉坏五蕴寻求一个好五蕴。这样的修行，你若没认清这一点，你这修就一直在绕原地，就是三界轮回了。你从来没有处理过，你连见都还没处理，你怎么修到处理？也就是说，你先到梦境里面看到说，哎呦，哎，梦境里面这个很不好啊，好好修，嗯，梦境里面垃圾我要把它清掉，不是这样清的。梦境里面不管是不是这样，是诸法空相，不够不净吗？所以够的不止，连净的也不止。心经不是透出这个道理吗？是的。所以包括这阿含也是不是谈这个道理？众生性是来自五蕴，所以如何破众生性才是解脱法。所以这里面其实透了，那我们以这个因缘，所以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方法就开出很多了，很多方法到最后会汇在这个地方，那就选择一个适合你现在根性的法门了。所以你只要原则知道，找到一个契机，原理又能契理，你就顺着这个法门一路到底，你就不要在那里摆来摆去了。你也知道念佛照样可以通到实相，是一样，你就不用摆，因为我想法法平等啊，是不是？它只是开眼的善巧施舍不同，它回归都是法性处啊，是像前面讲入法流水一样啊，好，然后得如实法，你看这阿含经也讲了，那现在谈到这个啊，若阿罗汉如解脱心思维观察，令知究竟，所有无漏作意相应，诸念随念，乃至心明净性，是明念觉智啊。那一个法会一直引申到这样的结果，所以就一个法的结构里面起觉知，属于这一段的叫做什么？念觉知。而念觉知跟后头的责法觉知，乃至到最后的清安觉知，有没有本质隔开？没有，因为在念觉知的时候，那个因就跟后头的东西就串在一块。就是你在修念觉知的时候，已经为下一个的很多的觉知都有那个法性就通了。那只是因为我们如果这样混在一块很难修，所以就会特别别，这个叫念觉知，这叫责法觉知，取其大方向它的主特色来说。可是就一个法的实质性来讲，它有没有全然断然分开？没有。就在修念觉知的时候，一段因缘成熟，它只要 加上其他的因缘，他就转到另外一边，加上他没有本质上全然分开，就像我们现在讲不依不异的。你说他依，没有他前后不同；你说他异，那没有啊，就前后有关联啊。就像你，你跟你小时候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不依。你说不一样吗？那就是我那一个，我小时候到现在，你不能说我生下来是魔甲，长到现在不魔乙，没有啊。虽然小跟现在不一样，但也不一样，不一亦不一样。所以看，那解读佛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说，念觉知跟后头也是不一不一。好，他们来看下一个。那个觉知品里面，他又有提到云何喜觉知，他谈的是这个哦。那前面讲喜觉知的时候，喜是怎么样？我们他这里没有直接谈到这个喜啊。我们谈到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不是有讲说，以如来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随喜心，是这个随喜心，然后随喜心以翻越，你看这个就是喜觉知的部分了、啊。而你看啊，在华蕴竹论你在洗觉知的时候，他偏讲什么念佛，他就举这个例来说明念洗觉知啊。何谓洗觉知？为世尊说，大明当知，若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诸佛，为此世尊是如来阿罗汉啊，正等觉明行圆满啊，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丈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活婆且幻，彼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佛时，随念佛时，心贪不禅心，嗔不禅心，痴不禅心，以如来所其心正直，心正直故得义威士，得法威士。好，你看啊，心正直，所以心正直了啊，那个以所思所缘的意产生威势力。什么威势力？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是个桌子，是，不是的？不跟你讲，神经病。你看，决定的很快，这个该不该做？意义的抉择快速的很，不动摇。为什么？用威势力，因为你心跟这个法相应，这个意在你心中贯穿在一块，所以你绝对不会彷徨犹豫。你在当抉择处就抉择，你不会在那犹豫，所以就产生了抉择力、威势力，它能看你所用，包括法，你跟那法产生意义的时候，它的功德力产生了。所以功德力就威势力，像比如说，我们如果讲说你贪，我现在不贪，我不贪的威势力产生的时候，你用种种世间法引诱我，不理，威势力。像我们不贪，小不贪，大还不错，就贪。小地方能跨，大地方那个威势力就不够了。以种种法理上的抉择，以种种世间法的那种缠缚，你没有那种威势力可以驱逐它。所以当你心啊，他这里讲说贪嗔痴不禅心，以如来所其心正直，就是以如来前面讲的如来意如来正法，这时候心按照决定了，跟他相应了，确定了，所以心跟他相应的时候得意威势力啊，意威势法威势，以如来所能引起心，心故生喜心，喜故生安。你看这里面就其实它是重点是在讲喜，可是其实背后就通到什么喜觉知啊，清安觉知啊，这些也跟着都谈。生安故受乐，乐故心定，心定故与不平等诸有情类得诸平等。那这一个道理跟前面讲的于凶险众生中无诸挂合入法流水，是不是同样的味道？平等众生为以不平等诸有情类，就种种差别的众生类，你能怎么不在这里被他所 被他所引导而站在起分别啊，以可爱众生生贪着，以不可爱众生生嗔啊，嗔对不会，这个平等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啊，你自我这样讲到这里面了，你心有法可安住，其实你就足以在世间里面做一个平等的抉择。是我们心有所不平等，才随境不平等。我们心不平等，才会对外面平等不平等。你心，比如说你心有所贪着这个，有所关爱这个，你对外境凡顺你这个我贪，凡顺你逆贪我就嗔。好，所以你有所不足，所以你在这里不安；你有所足，就由再一次发生慢，不是吗？因为你的心烦恼。好，他从这里来谈，就得威义位是法威是哈，以这个不平等诸有情类得诸平等，以有恼害诸有情类诸无恼害，得欲啊欲法流，以诸佛所随修随念故，乃至能证究竟涅槃，这叫做喜觉知。那如果你如法修学，你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这个？有人就可以了。有人念佛当中，为什么他能很笃定的？他为什么生起这个？所以你看到，我们从这个修学当中，如果一开始你的念是对的、恰当的，你这个念佛是不是必然一个一个感应到怎么样得念佛上面？因为他说的，是可以。好，所以啊，我们后头在谈的这一个清净道论里面呢、啊，把这个念佛把它定在什么？定在只是未到地定，其实你可以保留看，因为大圣的念佛法门绝对讲的念佛上面绝对不是光只是未到地定。那为什么未到地定？你可以接受他的看法，你可以参考他的看法，你可以认同他的看法的某一面意义，但你也可以不完全认同，你要有理由，这个理由在哪里？嘿，这有意思啊！我们来看啊，所以你看这里面，从念觉知、取觉知，我是方便举这个例子，而这个例子是不是跟三十七道？因为只要跟七觉知有关，那其实跟其他不就通在一块，对不对？这里面有定啊，有清啊，有些东西啊，这些方法跟八正道是不是又会在一块？会在一块，因为本身三十七道品就有互通性的。所以如果你念佛有七觉知，那表示它跟三十七道品就本来就是联合在一块的。那这是什么？从我们前面阿含经讲的，包括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阿毗昙的这个看法，其实是都一致的啊。那我们可以为从于念佛法门，我们大圣的念佛法门是不是可以在声闻教里面找到一些理论的知识？其实本来就相同。那不然在通当中还有不共住，那我们就是下一个我们要谈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我们这个第六页啊，不知道页码有没有一样。那好，那这班就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啊。